嗨，我是郭叶真。很多人会担心爱的教育不打不骂，会不会把小孩给弄坏啊？这的确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。小孩缺乏经验，你随便他也不管他，那不是要把小孩给弄坏了？当然要管啊。诶，可是管不见得要打，不见得要骂，是吧？你看，我们的政府也是有法律啊，也是有规定啊。那警察在执法的时候，他也不打人啊，也不骂人。他如果这样做，可能就会被我们申诉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还是会遵守法律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们不遵守法律的话，就会有后果，我们会被罚。那罚什么呢？罚我们在意的事情，譬如说罚款，打很简单啊，一下子就过了。可是罚款，我的心会痛诶。那可是有人，他可能不在意嘛？那你罚他社区服务，有些法官他就是会判社区服务。那他说，那我给你钱好了，不行，就是要社区服务，这样他就失去自由了。所以呀，不一定要打，也不一定要骂，孩子还是会遵守规则的。可是到底要怎样不打不骂，还是会听话呢？我这里就来举一个不打不骂，你罚他啊，他还爱你的例子呢。的这个例子呢，就是在 Netflix 有一个韩剧叫《异能》，那里面有一个老师叫崔日焕。那如果你还没看过《异能》的话呢，以下通通都是雷，拜托看完再来。崔日焕老师呢，他会罚学生扫厕所哦。可是呢，班长喊起立立正，学生不是说老师好，也不是说谢谢老师。而是大家一起说"老师，我爱你。”为什么啊？怎么会那么好看哦？这一集呢，我就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这个崔老师啊，他管小孩，小孩还不会跟他反目成仇，还会说我爱你啊。在第一集里面啊，有一个青少年，他叫凤西，他有个超能力啊，就是飞起来。那凤西的妈妈就很担心，她如果一不小心飞起来的话，就会被抓走啊。那所以她故意就让她吃得很胖，那这样就飞不起来啦。那早餐的时候呢，妈妈就会煮得又多又好吃，那凤西常常吃到欲罢不能。那因为怕她飞起来嘛，所以凤西她出门之前啊，妈妈就会特别担心，就会忙着帮凤西的书包装这个铁饼啊，那还在凤西的脚上绑沙包啊。不放心的还会念着说："那再多带两个吧。"所以就这样子啊，拖拖拉拉，凤西就迟到了。那眼睁睁的呢，他凤西就在校门外看着崔日焕老师把门关起来。啊，凤西呢就苦苦哀求在这个门里面的老师说："崔老师，我早上赖了一下床，我妈又准备了很多的早餐，实在是太丰盛了。"然后呢，我家又比较偏远，要走很远才能够搭到公车。崔老师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呢，没有酸他，也没有教训他，而是回应他："好，我懂了，原来你有这么不得已的苦衷啊。可是啊，规则就清清楚楚的在那边啊，崔老师还是要凤西依规定去扫厕所。当然啦，凤西是不会放弃的，他继续熬。他说："老师，可是我已经3年级了呢，高三下学期了耶。"崔老师就问他说："所以呢？"凤七说不出个道理，知道再熬也没用，只好接受自己需要负的责任。然后他也说啦，校规就是要遵守啦，不应该有例外。那我说到这边呢，你可能会有个疑问："那这样子师生关系不会很紧张吗？"老师一点也不讲情面，也不会通融可是啊，我从影集看起来啊，崔老师呢跟学生的关系还真的是不错就像我刚刚讲的，班长喊起立敬礼，小朋友接的并不是老师好，或者是谢谢老师，而是老师我爱你。你可以想象，在高三的学生啊。会一起全班说我爱你，那可真是不简单哎。可见哦，这个老师是有坚定的在执行规定，可是并没有让学生恨老师哎。 其实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啦。每学期呢，学生我该当他的，我还是会当他啦。譬如说，他没来上课啊，没来考试啊，没交作业。那有时候学生会来求情，我会跟他解释为什么会当他。虽然我立场是很坚定的，我还是让学生不及格。可是我还真的不曾见过学生因为这样就恨我，反而会谢谢我。有一次，我甚至还听到学生跟我说：“老师，希望下学期我修你的课的时候啊，我不会再让你失望了。”那为什么坚定的执行规定，不会让学生恨老师呢？从崔老师的例子可以看到啊，他愿意听孩子说话，也愿意让孩子说服他。他不会说“还狡辩，闭嘴，孩子讲的没有道理，自己就觉得自己理亏嘛，也就能够接受自己行为的后果，根本不需要老师去补刀，对不对？”我的经验也是这样啊，我愿意让孩子说他的理由，即使他硬凹，我也不会羞辱他。而是跟他解释，即使你说的这个理由，为什么基于这个理由，我还是不能通融。愿意听孩子说话呢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当孩子被接受啊，可以说服大人，他也就比较有自信，比较有胆量去说服别人。我们其实都知道哦，就是唯唯诺诺的啦，很怕说出心里话的孩子啊，反而会被霸凌得很惨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们要让孩子有机会可以说服大人，如果他说服的有道理，他说的有道理，也愿意，我们也愿意去妥协改变，这样孩子就有信心了，不仅表达能力也比较好啊，社交技巧也比较好啊，人际关系更是会比较好。那未来呢，他如果要把自己的东西要卖给别人的时候，他那个信心的样子才会让人家愿意买单啊。你自己都没有自信了，我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哦？那除此之外呢？崔日焕老师呢？他还会回应学生的需求，让学生感受到他的关爱。在这个艺能这个剧中呢，有一个女生，她是转学生，她的名字叫做喜秀。她转来的第一天呢，那个老师给她做生涯辅导的时候，看以后要念什么大学啊，她就坚持，她只愿意上首尔有奖学金的大学。那虽然崔老师呢很为难啊，因为他看他的成绩真的是还不到可以在首尔念大学，然后又可以拿奖学金。他跟他说：“你如果去别的县市还有可能啦。”那可是呢，喜秀他仍然坚持。他说：“去外县市他就要有住宿费啊、交通费，所以他还是坚持我一定要念首尔的大学，而且要有奖学金。”啊，那个崔老师，我就看他抱着头烧啊。然后后来看一下他的成绩，哎，我知道你的经济上有困难哦。那我看你的数科还不错，就是体能还不错，要不然你考体育大学好了。这样子呢，一举两得，你又可以念首尔的学校，而且你还有奖学金。那后来这个喜秀就被他说服了。那崔老师呢，他不仅去借礼堂让他训练，那礼堂在整修的时候，他还去借这个外面的运动中心让他练习。那像这样的支持啊，我相信他不是只有对这个转学生喜秀啦，他对其他的学生应该也是这样。那学生感受到他的爱，那即使他处罚学生处罚的有理，那学生也就服气了嘛。不过我还是要强调哦，崔老师并没有因为希望学生爱他喜欢他，他就当烂好人。像喜秀，他家境不好嘛，他就想说这是最后一学期啊，那希望老师通融，让他可以不要去买新的制服，因为那要钱嘛。那老师呢就说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念我们学校的孩子就不要穿我们学校的制服不行，所以即使他知道他家境不好，他还是坚持这个规则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虽然对孩子的需求，这个老师是有回应的，但是孩子要跨过一个不能跨过的界限，孩子还是知道要遵守这个规则，不能跨过界限，所以不会爬到老师的头上去，还是会守规则的。为什么坚定的执行规定，并不会让学生恨老师呢？最后一个原因呢，是因为师生双方其实是蛮互相的。 那学生做错事的时候呢，要道歉。那老师做错事的时候呢，也要道歉。有一位学生叫全启道，原本他的学校呢是认为说他的资质还不错，可以上体育大学，就建议他说要好好的准备术科。没想到训练一阵子下来，老师发现，他的能力不可以，不行，所以他就奉劝他说，你要去考影视科系。那这个学生全启道，他就说，老师，你要我报考体育大学，所以我就只有准备术科，言下之意就是怪老师啦。那可是这个，如果是别的老师，我不知道啦。也许别的老师听了就会很不爽啊，会觉得说你自己是学生，我帮助你还被你骂，他可能会说那是你自己的责任啊，你自己要负责啊。但是哦，这个老师呢，就对于他失误的部分承认呢，他跟全启道说。学校原本以为你有运动的天赋，结果不是这样。抱歉啦，我也是第一次当老师，所以花了一些时间去评估你。那很遗憾，我到现在才发现这样子。那老师不独裁呀，不霸道啊，有做不对的地方，他也愿意道歉，这让学生对他感到很服气。啊，对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，我觉得为什么那个学生呢，会对他很服气？最后一个原因，我认为是因为这个老师啊，其实真的是蛮有弹性的，他会看学生的状况来回应，让人家觉得他不是一个执行命令、一个冷酷的机器人。譬如说，有一个学生，他叫做庞基修，那他本来也是要考体育大学啦，就后来他撞断了腿嘛，摔断了腿，他没有办法考了，那可以说是梦想破灭了。因为我那时候看这个，他真的是愤恨不平，他这样子那一种自甘堕落啊，他甚至都黑化了。他常常欺负班上的同学，那别的老师也看不过去啊，就会要求这个老师说，你要处罚这个学生。可是呢，这个老师也没有追着他处罚耶。因为他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，而且他知道处罚并不会让他的行为好一点点，只会让他的状况更恶化。所以，我们从崔老师跟学生的相处啊，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可以教出负责任、守规矩、有信心，而且人际关系还会不错的学生。我们身为父母或老师，虽然我们会要求学生，我们有清楚的规则，也会执行规定。可是因为孩子可以跟你讨论啊，而且彼此之间是互相的啊，他让学孩子觉得，你是公平的。再加上呢，这样的父母或师长有弹性，会回应孩子的诉求，也会观察孩子的需要，所以这样的关系是亲密的、良好的，而且呢，孩子还会守规则。听完艺能崔日焕老师的故事，我们知道不用打也不用骂，孩子也是会听话。让我们一起来做有要求，可是会回应的爸爸妈妈和老师吧。今天呢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起来吧。